玉凤，口渴吗？
我抚摸着你大学生的美人头，就像抚摸一条温顺的宠物小狗的脑袋。他抬起头来看了我一眼，很快就避开了我咄咄逼人的眼神，轻轻点点头。我让华英出去叫春花拿一杯水和一个大碗进来。没过多久，娇美的甜妹子春花拿着东西就进来了。春花今天头上扎了个精美的发髻，上身是白色软缎小束领紧身短袖衬衣，下面是黑色短裙，修长的美腿用长筒丝袜裹着，脚上是双黑色绒面高跟带瓣布鞋，活脱脱一个俏丽动人的漂亮女服务员。我让春花关好门，也如同玉凤一样的姿势跪在另一边。我伸手抬起女大学生的小下巴，淫笑着对她说：
好心肝儿，昨天爷干的你够呛，今天老子给你调一杯三鲜鸡汤给你补补身子好不好啊？
玉凤惊恐地看着我，知道现在的自己是没有资格受到我宠爱的，她面对的必然又是一道坎儿。调教美女就范，真的成我现阶段生命中最快乐的事情了。我开始按照头脑中的想法，精心为漂亮的女孩子准备为她特制的饮料。对，鸡汤就是鸡汤，不过不是鸡肉炖汤，而是洗鸡巴的汤。林玉和陆瑶一左一右的用手端着大碗，在我的阴囊下面候着。娇美的春花一只手缓缓端着杯子在上面用水浇淋着，另一只洁净粉嫩的小手替我轻轻搓洗起乌红发亮糟蹋过无数美女的大鸡巴起来。旁边玉凤的真手被我压迫在近旁观看，一股难闻的气味熏得漂亮的女大学生直皱眉头，怎么可能不难闻呢？早上让灵玉替我吹硬以后，才干了骚货月前的屁眼，刚拔出来似乎还散发着热气的臭烘烘的大鸡巴呢。春花淋完了水，又重新撩着碗里的水重新洗了一遍，顺便把我的阴袋也好好洗了洗。碗中的水已经从透明变得有些灰暗起来了，表面明显飘着一层污垢。这下三鲜鸡汤的煮汤就弄好了，现在该上配料了。三鲜中的第一鲜来自月琴，我恶作剧的抬起昨天给玉凤塞过嘴的月琴的那条粉红色丁字高腰内裤，浓香之中混杂着尿骚的气味，有些烟赞的内裤，月琴都觉得有些恶心，宁愿光着屁股也不想穿。我指着中间发黄发白最腥臊的那一块，让春花这个甜妹子好好在碗里揉洗起来。第二仙来自陆瑶，地上凌乱的六只性感高跟鞋中有两只红色尖头带瓣的绒面船形细高跟鞋最是妖娆动人。我知道他们的女主人是陆瑶，指使着春花捡起一只，将碗中已经不能称之为水的液体一股脑全部给倒了进去，好好在高跟鞋的前端晃荡掏洗了一阵子。陆瑶本来想说两句阻止我们的，但看我兴致勃然的样子，溜到嘴边的话又收了回去，最后将这洗鞋水又倒回到大碗里，都有些发黑了，还差了最后一仙。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甜歌星灵玉的身上，知道轮到他做贡献了。这次很简单，我揽过灵玉的一条美腿，从粉蹄子上剥下一条肉色的丝袜子，再是爱干净的大美女套在脚上穿了一天的高跟鞋，汗臭脚臭总是有股味道。就这一碗发黑的液体，上面还飘着一只女人的丝袜子， 放在玉凤的面前，漂亮女孩子泪如雨下，羞愤欲死。
我心爱的小母狗，来，
爷为你准备了三鲜鸡把汤，
好了，不许用手，
好好用你的小舌头舔着喝干净，
一滴也不许浪费，
否则老子活劈了你这个贱货。听到我凶神恶煞的威胁声，梨花带雨抽泣着的小美人被我直接压着妖娆的脑袋往碗边按过去。她犹豫了很久，先仔细闻了半天，最后眼睛一闭，一边抽泣一边埋头在水盆里，伸出了她红嫩的小舌头开始喝汤了。月琴、路遥和灵玉实在有些看不下去了，互相扮了几个鬼脸，找着借口几乎没等穿好衣服就躲出去了。娇美的春花也想溜，但被我一把拉了回来，按在胯下，鸡巴往他俏丽的脸蛋前一送，他只好识趣的张开小嘴替我吹喊起来。我一边享受着春花的口言侍奉，一边数落着被拔光了羽毛的落魄凤凰玉凤。
妈的，你看看春花、仙娇和香瓶，谁不是被我破处后死心塌地的跟着我？你虽然也是被我破的处，怎么会沦落到外面偷人呢？
看他有些气短了，我更加逼了一句，
你再不招的话，老子还有三步等着你呢。第一步，给你喝加料的水，老子干女人洗鸡巴的水，月琴和路遥他们洗骚逼的水，春花仙娇洗屁眼的水，够你喝一壶的了吧。第二步，则让你到卫生间跪着，在香瓶和仙娇这些女人们刚蹲着撒过尿的马桶里去喝水。如果你再不招的话，你就别喝水吃饭了，这些姐妹们拉的屎尿够吃喝了。不过我可告诉你，在漂亮大美女撒的尿都是骚尿，拉的都是臭屎。
刚舔着喝了小半碗的玉凤，无论从肉体上还是精神上都被剥皮抽筋，简直是生不如死。她放声大哭起来，她知道她的精神此刻已经彻底崩溃了。等她哭完，女大学生在床上终于全招了，交代的干干净净的。她叹息着说，
拜求我的爷，你真的不是人，你是个魔鬼，我不是你的对手，你让我死我都认了。
不过发自玉凤内心的这句话真让我有些惊心，旁观者清啊。白秋，说实话你太变态了，你是条不折不扣的大淫棍大色狼。你看你嘴上挂的那些话要多难听有多难听，什么女人长得漂亮就是罪，漂亮女人是用来干的不是用来爱的。你看着你干的那些事，月琴和路遥本来是别人的老婆，可就是因为有几分姿色被你看上了，巧取豪夺，被逼做了你的姨太太，成天任你淫户取乐。春花和谢娟本来都是有男朋友的，可也不照样被你霸占玩弄，成了你的小妾小蜜。我和仙娇这样的黄花大姑娘也没能逃脱你的魔掌，只要是漂亮女人出现在你的面前，肯定立马成了你的猎物，并且最终成为你胯下的玩物。真是个大淫魔呀，外面的女人是野狗，我们这些被你奸污了弄上手的女人则是你的家狗。想当初我是女大学生又是处女，是你最喜欢的猎物类型，玩弄我让你感觉到特满足，所以当初你扑在我身上奸污了整整一个多月再不愿意下来，那是你经常找我恭维我有文化，表示很喜欢我，实际上你只是将我作为自己的泄欲工具。你还强迫我用嘴吮吸你的龟头，
你这个禽兽，还将生殖器插入我的肛门里。好几天，我连走路都困难，那种感觉简直是撕心裂肺一样疼啊！
这些我现在还历历在目。事后，你还狞笑着夸耀着说：“
我干你可真够本啊，干一个就破了三个处。老子不仅把你的小嘴、阴户开了包，还开了你的屁眼。
而你这次呢？”征服有名气的漂亮女歌星李玲玉，哪里有一丝一毫的爱呀？难道你身边还缺女人吗？你仅仅是把她当一条高档野狗来驯服而已。征服她让你感到极度的满足和刺激，上面有那么多美艳风骚的姐姐们，下面有那么多甜美温顺的妹妹们，大家争宠献媚，排着队等着你宠幸奸弄。我玉凤算什么呀？只不过是你把玩了众多性伴淫剧中的一只罢了。
留住动听的声音，建立有声的世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listen.cn。
说着，这漂亮女大学生的泪水都下来了。
其实只有文丽和潘丽两个才算你的女人主角，其余的都是你的玩物配角而已。我最厌恶你的就是每次都喜欢拉着几个女人一起上床，让我们这些所谓的下女伺候着你和你的那帮有名有份的大小老婆姨太太们过足瘾瘾。爽够了，再将软了吧唧的圣鸡巴弄我们，我们在你白秋的眼里算什么呀？比婊子还下贱，连破鞋都不如。婊子还有嫖客宠呢，破鞋还有男人爱呢，我没有什么呀。真的，当我从恐惧变成认命时，当我从自由变成禁锢时，我的感觉器官也从不停的四处搜索变得专一，完全为性这个主题所服务。我不再为自己的变化而感到羞愧，我只不过达到了另一个层次，一个普通女孩完全不知道的层次。我分明感觉到下身完全暴露在空气中，而且分开的双腿使我的阴唇也左右分开了。我能感觉到一阵阵凉气掠过我的下身，我感觉自己的样子像是你的母狗群中的一只母狗在等着交配。
玉凤的一席话虽然有些尖酸刻薄，但每一句都直击我的心灵深处。不经意之间，我伤害这个女孩子太深了。我温柔地将抽泣的她搂进怀里，对于已经无可依赖的她来说，我温暖的怀抱无疑是可以给她片刻温馨宁静的港湾了。我拉着她一起来到露台上，春花端来的早餐放在桌上，之后文丽也过来了。他缓步走进来时，玉凤一下扑进他的怀中哭了起来。文丽先问了情况，用手轻轻拍着玉凤的后背，一边指责我太过分，一边时不时轻声安慰着玉凤几句。我们边吃边谈，我唱白脸，文丽唱红脸，慢慢从玉凤嘴里弄明白了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玉凤原来在大学还是谈了个男朋友的，这个朋友后来进入了中信实业银行，但自从小妮子进入龙腾以后，他们的关系就一下冷淡下去了。玉凤自己也知道，这样的关系是绝对不可能有什么结果的，但这段若有若无的关系在玉凤心中毕竟是最后一盏明灯。正因为有这个，玉凤还觉得今生有机会脱离苦海去寻找幸福。但半年前，她这个银行的男朋友明确提出要和她分手，再三追问下才知道了原因。原来行里有一个领导看起了她，要招她成为女婿。玉凤遇此变故痛不欲生，好几年的关系说断就这么断了吗？她的精神上和身体上 几乎都要垮了。但他上面的纹理本来就不怎么细心，又不会照顾人，而我就更指望不上了。事务繁忙，加上旧有新欢，哪有时间来照顾他呀？在最空虚、寂寞的时候，玉凤经常到酒吧去借酒消愁，而此时有个男人恰到好处来大献殷勤，这让玉凤如同抓到了救命稻草一样。这个男人叫曹飞，是冷酷到底酒吧的经理。
你们是怎么开始接触的呀？
我问道。他在酒吧看我独自喝闷酒，就陪着我喝了几杯，找我要了手机号，后来主动给我打手机，约我出去吃饭。你知道那时候我特难受，就去了。玉凤一边抽噎着，一边回忆说，晚上他又特别会来事儿，献朵玫瑰，让人拉首小提琴曲什么的，再送个小礼物。
妈的，老子管吃管住，给你们这么多钱还不够，别人送个小礼物就把你的花给勾了。
我愤愤不平地说，白秋我的爷，说真的，你还不太懂女人的心呢。这时身旁的文丽发了话，其实女人都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喜欢被男人捧，喜欢听男人的甜言蜜语，喜欢来自男人的邀请和礼物。一句话，女人往往是被虚荣心所害呀，这是女人人性中最大的弱点。听到这里，我心里若有所思，看来光有钱还是不够的，对于女人，我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呀。
那你们后来呢？
我追问下去。
撂点干的说，到底发生了几次关系？
爷，我说，我什么都说，但说出来，你可千万别生气呀。
玉凤低声哀求着，看我平静了下来，她老老实实的说了下去。
这样来往久了，我们自然而然的就有了好感，再加上和你有一顿没一顿的，被你糟蹋的时候，什么花式都被你玩过了。上瘾以后，正常的女人哪里忍得住我？就这么自然而然的就发生了关系了。说真的，曹飞没有你厉害，但他对我很温柔，很耐心，感觉还是挺好的。
听玉凤的解释，我心中多少有些醋意，但又似乎可以理解，自己都有些茫然了。但我很快用色利内查的问题掩盖了自己方向性的迷失。
你们两个用什么方式干的？
还能用什么呀？我们彼此用口用手，最后还戴了套子干，外面的男人我多少嫌脏的。
玉凤干脆横了心，全部说了出来。
那干了几次呢？
我有些冲动了起来。
有几次也记不清了，每次感觉都跟做贼似的，不过偷情的味道真好，别有风味儿啊。
玉凤说到这里显得很轻松，还有些陶醉。文丽拉着我的手，暗中帮着玉凤撒娇似的倒打了我一耙。白秋我的爷，你也吃玉凤妹子的醋了吧？你老拿白眼给人看，换了我呀也会红杏出墙的。这话听起来有些怪怪的，让我进退两难，真不知道该怎么继续演这场戏了。不恨是不可能的，但恨又有些恨不下去呀。说真的，文丽这次来还真起了安定团结的良好作用。在她的大力周旋下，玉凤认罪服了软。我那套招数其实作用还是有限的，看似威猛，实则外强中干，自古攻心为上，再给留条后路。文丽用上了这两条，玉凤自然乖乖低头就范，而我的无名怒火也消了不少。至少玉凤还是我的女同桌， 又是知道公司的许多核心机密，总不可能彻底撕破脸赶出家门吧。只要他低头了，我除了咬咬牙还能说什么呀。周日下午我睡了午觉，起来看看天气还不错，最近大家都挺拘束的，整天闷在办公室里，从心情到身体感觉也不太舒服，干脆拉着文丽和玉凤去江宁大学打网球。文丽本来就是网球高手，而玉凤在大学就是网球好手，像她这样的美女，有的是男人愿意教她或者给她陪练呢。只有我最惨，仅仅是个入门水平，眼睛不太好，看不清楚，又有些胖，不怎么跑得动。我们坐着文丽的奥迪来到江大网球场，今天是星期天，人太多了，场地全满了，还有人在旁边等。